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澳洲学员揭露周永康群体灭绝罪、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澳洲学员揭露周永康群体灭绝罪。11月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代表递信给澳洲律法部部长罗伯特·麦克莱兰德，揭露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要求将其驱逐出境。在周永康抵澳之前，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将其告入牛审高等法院。澳洲律法部长的顾问会见了4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当他们得知以尊重人权为立国之本的澳大利亚邀请周永康这样的人权恶棍来访时，感到很震惊，表示一定会尽快将信件和所了解到的情况传递给律法部长以及传递到总理陆克文那里，并且会尽快处理。法轮功学员胡简说，把这个信息告诉澳洲政府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但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们也是澳洲公民，为了澳洲这个民主自由国家的纯净，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澳洲的律法部长知道有关周永康这个人权恶棍的详情。11月6日下午，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抵达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机场的入口处打起了醒目的横幅，法轮大法好，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法办周永康，周永康杀人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随后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周永康入住的香格里拉酒店前集会抗议，要求法办周永康。11月8日下午，人权恶棍周永康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周必经的首都机场沿途入住的酒店以及中共驻澳大利亚使馆前打起了醒目的横幅，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等等。澳洲广播电台11月7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对周永康作出刑事指控。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11月11日，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上都会举行盛大的老兵节游行，共有153个队伍参加，压轴的法轮功队伍、腰鼓队、练功队伍和小弟子的舞蹈队再次受到了纽约人的热情欢迎。当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组织者大声地宣告，法轮大法欢迎你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从2005年开始，法轮功队伍就是纽约一年一度的老兵节游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第89届旧金山老兵节游行11月9日举行，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并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游行主办方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前来参与游行，我们每年都欢迎他们。
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郡11月11日在圣何西市举办老兵节游行，今年有97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团体是其中之一。 当地退伍军人协会主席基夫努奇先生说，法轮功团体已经多年前来参加此游行，是真诚把他们带到这里。他们每年还参加本地区的圣诞节游行，非常好。
11月5日，为时5天的俄罗斯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顺利降下帷幕。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次盛会的组织和展出，给莫斯科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得到人们一致的好评，荣获莫斯科市政府颁发奖状和奖章。学员们认真讲真相，人们相见恨晚，争相索要大法真相资料，很多人要求在现场学功。
11月4日，台湾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分别于台北火车站和自由广场前进行练功展示活动。随后，台湾法轮大法协会理事长张清熙发表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演讲。下午4点左右，上百名天国乐团进入自由广场演奏。
11月9日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的演说角落举行活动，向公众展示法轮功自1992年以来红传海内外的情况，吸引了许多过往民众。学员们在草地上展示了十几块图文并茂的立体展板，概述了法轮功红传全球的概况，在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各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褒奖，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在展板的另一侧，十几位学员列队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伴着柔和悦耳的练功音乐，几名学员在展板旁边向观看的民众细心地补充介绍并回答他们的提问。
11月7日到9日，一个名为绿色周末的大型活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超过2万名参观者。芬兰法轮大法协会参加了其中的手工艺品的展览，学员们向游人赠送精心制作的纸莲花，并介绍大法的美好，以及还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10月24至27日，比利时第9届手工艺术节在哈瑟特市举行，法轮功学员已连续数年获邀参加，一些学员为参观者演示五套功法，另一些教参观者叠纸莲花，其他学员则送发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以及将在安特卫普市上演的神韵晚会的简介。学员们还两次在节庆活动的大舞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大法弟子曹红旗，男，71岁，原新疆法轮大法义务辅导站副站长，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1999年7月20日后被非法判刑4年，在新疆第5监狱遭受超负荷奴役，2004年12月3日在外面讲真相时被非法抓捕劳教1年，在新疆昌吉劳教所受到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虐待，今年9月6日和大法弟子邹克文被蹲坑及跟踪的恶警绑架，与此同时恶警分别绑架另外数名大法弟子。
吉林省吉林市恶警2007年6、7月先后绑架了10名大法弟子，包括刘成达、郑凤祥、李海龙、王英、冯桂荣、黄光玉、韩玉香、吴小红、侯春香等，现已非法羁押在吉林市看守所1年多。2008年11月4日起，吉林市610等参与迫害机构连续3天在吉林市船营区法院非法开庭。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女学员傅桂春于2002年被恶警绑架后被强行堕胎，之后被非法判刑8年。目前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生活很难自理。监狱曾几次通知其户口所在地金山屯区公安局给予办理接受手续。傅桂春家属找金山屯区公安局610丰沟派出所与公安局长办理相关手续时，他们却推责任。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协党法院将大法弟子邱玉霞非法判刑3年，送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邱玉霞在为被非法判刑的女儿马多请律师办理上诉手续时，于2008年7月2日被佳木斯4610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邱玉霞与女儿马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次遭到邪党人员迫害。26岁的马多今年5月23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强行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平度大法弟子徐桂云今年5月3日在家被610国保大队城关派出所共10人绑架到派出所，恶警将徐桂云绑在铁椅上戴手铐，姓王的和刘杰两名恶警毒打徐桂云。当时徐桂云正在来例假，恶警把他甩在地上并推到外边淋雨，五天不让吃喝，不让上厕所，叫嚣要让他做到生虫。徐桂云的腿脚被迫害得肿得很粗，上不去楼，五天内就消瘦了10多斤。恶警又把徐桂云劫持到青岛大山看守所迫害，徐桂云坚持信仰。6月23日他又被转到绍兴路67号的青岛610洗脑班，徐抵制迫害，高声唱大法弟子的歌，向里面的人讲真相。最后徐桂云于7月23日回家，关押期间恶警勒索徐家人3000元。
最近大陆某市陆续出现数千幅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等标语，引起世人又一轮广泛议论。有的说镇压法轮功，共产党必垮，镇压好人必垮；有的讲坏人坐牢，好人也给弄去坐牢，天理不容，共产党垮定了。一位中学生受到家长们谈论的影响，在作文中大胆写道，这个共产党坏到这种程度，非灭不可。老师看到了，又在学校传开了，天灭中共在我市很多地方可以听到人们随口讲出。
6月1日，河南平顶山大法弟子刘怡飞在本市写真相标语时被绑架入平顶山看守所，今年11月5日被劫持到新密监狱，被非法判刑7年。期间几个月时间里，参与迫害的恶人们从不通知家人与亲属，直到人被非法劫持走的当天，家人才知被非法判刑。
李芝女42岁，今年7月22日下午在青海省西宁市区讲真相中被公安绑架，投进西宁市20里铺市公安局第2看守所，遭到以大队长李芳为首的一伙恶警扇耳光打脸。8月18日左右，李芝半夜又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西宁市81路青海省女子劳教所，以纪委书记向建梅带头的管教人员对李芝秘密关押，封闭式的洗脑迫害。这些管教人员对外界极力掩盖，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有此人此事。据悉，李芝被单独关押在一小院内，外人不知，连内部警察都讲鬼鬼祟祟的，谁知道干些什么名堂。
被非法延期劫持1年的沈阳大法弟子于明被恶警长期隔离关押在马三家南一所2大队。据里面出来的普教透露，邪党对于明参与营救崔德军等2位同修走脱一事既恨又怕。于明双手被长期上铐，恶警不给饮食，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长期隔离。由于于明被上老虎凳，被群殴毒打的伤至今没好，马三家教养院拒绝于明的任何亲属接见于明。在于明家属一再据理上访上告之下，协党人员只好答应11月17日接见日时，让于明的亲属会见于明。
辽宁省沈阳大东区大法弟子从明、从亮这对孪生兄弟因修炼法轮功做好人，9年来饱受中共恶党迫害。哥哥从明2001年被非法判刑9年，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弟弟从亮于2008年8月10日被绑架关押，母亲孤苦无助，于今年11月初含冤去世。
散发杨家案资料合适吗？ 最近，我地区同修从清新论坛或新唐人电视台上下载关于杨家案的一些报道，想作为真相资料进行散发。经过和同修切磋，认为不合适，不知其他地区是否也有此事，写出来和大家探讨。我们认为，一，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的报道，这是保证证实法不出偏差的一个重要步骤。至今明慧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报道，所以要以明慧为准。大纪元和新唐人因为是面向社会的大众媒体，他们报道热点新闻无可厚非。二，大法弟子散发资料是讲真相，所引用的事件应该是真实的事件，有凭有据。目前媒体上的报道至今没有定论，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作为真相报道为时过早。如果出现与报道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是很被动，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三，进一步想一想，我们利用这一事件想说明什么呢？是因为杀警带来的大快人心吗？那是大法的法理所不允许的。是想让世人像杨家那样应该觉醒吗？可事实是，这一切是高层空间的一切在世间的反应造成的。相互残杀谁安排的？最重要的是，一经我们的手散发出去，不明真相的世人第一印象也许就是我们支持杀人，这怎么再救度得了？旧势力又有空子可钻，所以我们在选取真相资料时要慎重选择，千万不要拿来就用，根本上得证实法救度众生我们才用。以上所谈和做资料的同修交流。
本周22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协党政法系统明真相的家属感谢大法弟子。沈阳某地有几个小区是协党司法系统，包括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劳教所、各级警察的家属区。由于受协党党文化长期的灌输、谎言洗脑，这的居民对大法真相所知甚少，对大法弟子也是充满仇恨。曾有大法弟子多次到这些小区散发真相资料或挂横幅，却被普通居民恶意举报，多次出现被围堵的险情。当地一大法弟子一度对他们失去信心，有的地方已经两三年没有大法弟子去给他们讲真相了。直到前不久，有大法弟子偶尔和这儿的居民聊起大法真相，才得知他们中有人已经三退了。一问才知道是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听明白了真相后，在电话上委托海外学员办了三退。更多的，即使当时由于害怕和顾虑没有三退，但已经打下了基础。大陆大法弟子面对面一讲就退了。他们感叹地说，以前听了协党宣传，以为全世界都反对法轮功，以为就中国有人学，现在才算真正明白了真相。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世人的心态也在变化，希望同修们不要轻易放弃那个地区的众生，再尝试一下。师父说，现在和前几年不一样了，今年和去年又不一样了，现在和上半年都不一样了。做做看， 会不会是老那样？即使真是那样，凭着你们的正念也要打出一片天来，是不是？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老天爷向着好人，五常某乡镇大法弟子净莲，家有一小二亩的水田地。由于今年春季天气大旱无雨，家家小塘坝都没有水，眼瞅着没法插秧，天旱的玉米小苗都打蔫了。净莲的老伴儿为此很犯愁，吃不好睡不着，着急上火。这一年的收成全靠这地，没水灌地可如何是好？净莲看老伴如此发愁，就安慰他说：“咱是练法轮功的，照理说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不会叫咱吃不上饭的，别担心。”果然，农历5月16晚上11:40，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全家人掐着时间算，雨下到半夜12点，一共下了20分钟。第二天，老伴到地一看，小塘坝的水满了。稻田里的水也满了，就高兴地开始耙地插秧。村里有的人就好奇地走过去问：“你家是拉水栽稻子吗？”可一看塘坝的水也是满满的，果真是老天下的雨呀。可是离净莲家地不远的小塘坝还干涸着，一点水也没有，这场雨就好像专门给净莲家下的呀。村民对此奇闻议论纷纷，有的说：“瞧，别人家没水插不上秧，人家净莲家就能栽上稻子。”有的又说：“人家是啥人家啊？人家是练法轮功的，咱可比不了，这都栽不上稻子的地都能栽上，老天爷都向着这些好人呢。”净莲的老伴听到这些羡慕之声，真是喜上眉梢，甜在心头。如今秋收已过，其余人家不是因小塘坝没有水把水田改成旱田，就是一点没种放着撂荒，净莲家的水田地今年却大丰收，全家人都很高兴，心里也都知道是托大法的福。
师父给我清除了大金包。我叫文花，是威海市曹庙子镇的村民，今年65岁。2006年底我出了车祸，右大腿以上大骨骨头裂缝脱臼，送到文登中心医院治疗，花了9000元钱。回家之后，我的右脚不能落地，只能用脚跟一步一步跳着走。右腿上侧大骨骨头下面长出了一个大肉蛋，确切地说是一个大金包，一天比一天大，压迫着我不能行走，也不能正常睡觉。我每天睡觉都是趴着睡，两只胳膊朝后向上，就像直升飞机，又像体罚。朝上躺，腿不能伸。朝左躺疼痛难忍，朝右躺压着这有4斤多的大金包，让我生不如死。我时常以泪洗面，几次都要寻死。老伴儿常给我按摩，偷偷流泪。就在今年10月的一天，我家的远房妹子跟我讲：“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只因小时家境贫寒，没能念过书，不识字，念得不太好。可一想起我受这么大的罪，我就用心一遍又一遍地念。奇迹出现了，就像有人一把一把地从大金包上往外拉什么东西似的，一抽一抽的。我很害怕，就问我妹子怎么回事。她说：“师父管你了，在替你净化身体呢。”我说不出的高兴，就和老伴儿一起念。到了第5天，我发现让我痛苦万分的大金包不见了。我笑着喊老伴儿：“快看呐，我的大金包不见了，不见了。”老伴儿也高兴地喊：“法轮大法真神呐。”从此我的右脚可以落地了，再也不用脚跟跳着走了，我能和常人一样走路了。我激动地哭了，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是师父救了我，让我和正常人一样。谢谢师父给我重生，我又能下地干活了，睡觉也不痛苦了，朝哪儿都行，再也不用趴着睡了。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现在我与老伴儿两个天天念这九个字，谁再在我面前说大法的坏话，我们就跟他不客气。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李洪志大师。
唐山市退休教师胡殿鹏谩骂大法遭恶报。九月以来，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退休教师胡殿鹏多次在马矿新区小学、马家沟市场、居民小区谩骂诽谤法轮功，大法弟子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讲述大法真相，可是他对大法弟子善意的劝告置若罔闻。十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四时许，在马矿新区小学门前，他又重复写打污蔑法轮功的陈词滥调，攻击师父和大法弟子。正当他歇斯底里谩骂时，突然重重地摔倒在地，20多个围观者没有一个拨打急救电话的，更没有人搀扶他。最后他自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报应，这是报应。”当时不少围观群众议论说，如果他不是骂法轮功，我肯定扶起他或拨打急救电话。有的说他拿高额退休金没事找事儿，吃饱撑的。有的说这个人是神经病，法轮功碍你啥事儿了，报应是自找的。自胡殿鹏摔倒至今，还没有人看见他在马家沟地带活动。未来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希望他真的能醒悟过来，忏悔罪业，改邪归正。
河北涞水县明义乡南秋兰村干部季江肝癌死亡。河北省涞水县明义乡南秋兰村干部季江，男，今年11月2日得肝癌死亡，死时51岁。季江在任南秋兰村干部期间，带领县乡协党政府官员、警察非法到大法学员家抄家、搜查、罚款、恶意举报，使大法学员遭受迫害。但本村大法学员不计其过，善意向他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大法是来救人的，不要迫害。即将把这当成耳旁风，不听劝告，最终成为邪党的陪葬。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委员会11月7日要求中共公开被关押者的详情，包括那些在关押期间死亡的人的情况。据路透社7日报道，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罕见地将审查中共的记录公开。该委员会对中国被关押人员的情况出现非常严重的信息鸿沟表示不满。在中国，司法信息成了国家机密，十几家人权组织已经向联合国酷刑委员会递交报告，反映在中共警察局、监狱和拘留中心发生暴行，以及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攻击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的行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来到钱币广场上展示法轮功真相图片，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了解真相后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法轮功。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站在真相展板前，手里拿着学员递给他的9瓶共产党和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表情严肃，关注地阅读展板。有两位来自云南的老年夫妇，当他们看到退党横幅和真相展板时，不停地拍照，嘴里还叨咕着：“哎呀，我怎么就今天忘了带摄像机了？要是用摄像机摄下来多好啊！我只好用这个小照相机的录像功能。”当学员给他们介绍退党大潮时，老人说：“好，好，退的人越多越好。放心，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入他那个党了，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进去都变坏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近从网上经常报道各地同修聘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就此我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聘请律师从法律角度上证实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并不违反中国法律，这就说明了中共邪党抓捕大法弟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行为，让世人认识到中共的流氓无赖本质，对于我们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一切都应该站在法上看问题。法律是约束常人的，是常人必须遵守的。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我们不但要遵守人间的法律，而且我们还有更高的标准，法轮大法。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大法的约束下，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标准。大家也看到了，律师在法庭上为同修辩护时也阐明了大法弟子并没有违反法律，可是那些邪党法官还是给大法弟子判了刑，原因何在呢？从表面上来讲，中共是个流氓政党，根本不讲法律，想让流氓来主持公道，往往会被流氓耍弄。从根本上来讲，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判刑就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来干扰和迫害，不是由常人的法官决定的，而邪恶是利用了我们心性有漏，钻我们的空子，促成了这场迫害。聘请常人律师参与反迫害，推动世间证实法的进程，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常人律师，依赖常人法律。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师父和大法。当我们做证实，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谁也不敢迫害。要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全面做好三件事。首先在法中归正心性，然后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好了这一切，就能否定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放松自己正念的主见。读了网上同修的不要执着于梦这篇文章，我本人深有感触和体会，对同修的境况也很理解，因为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梦这种形式的干扰很大，身心疲惫，自己为此感到非常苦恼。我知道 要真正走出这种干扰，去除对梦的执着，唯有多学法，加强正念。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其他捷径的，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通过不断学习师父不同时期的讲法，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由来已久的困扰。这里我想就此与同修谈一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针对这种困扰，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分清真我、假我。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明白，修炼中任何时候，我们都绝不能放松自己的主意识。正实法中，我们要想真正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就需要我们应不断在法中加强主意识，去除各种不好的念头、业力及思想观念，从中及时识别和清除假我，分清和找回真我。举个例子说吧，今年奥运期间，邪党草木皆兵，大街小巷不时传来一阵阵凄厉刺耳的警笛声，一时黑云压城，红魔狂舞，邪党借奥运继续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在各地，空气中也弥漫着层层邪恶因素。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被邪恶所谓的重点关注的人物，就想整个奥运期间是邪党所谓的敏感时期，而开幕式这天更是他们敏感时期的敏感日，环境可能要比平时紧张，是不是先避一避风头再说。就在开幕式前天的晚上，睡下后我一下子梦到自己在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被送入看守所的大门，而第二天恰是邪党奥运的开幕式。梦醒后我想，这到底是在点化我停下来呢，还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呢？联系到近来家中阳台、厕所等顶上也时不时地往下漏水，我就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漏啊，修炼中又漏在哪里呢？我边找边以法衡量和梳理着自己的言行，找了半天实在是没啥眉目。这时我内心越发明朗清亮起来了。师父说过，作为修炼的人，做事要有正念的主见，新西兰法会讲法。于是我认定一点，就像以往明慧周刊上说过的，救度众生没有敏感日，救人的脚步绝不能因此而停止，这一切都是假象和干扰。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师尊也早已开示给我们了。记得曾有学员因做梦很多，但分不清是否是师父的点化而深感困惑时，师尊说过，至于思想中的思想业力，或者各种观念在你睡觉的时候反映出来各种东西，都不是主意识的行为，那都不要去管。加拿大法会讲法，用法一对照一衡量，心里明白了，亮堂了，排除旧势力各种形式的干扰，就要加强主意识，正念否定和清除由各种观念业力等构成的假象，才能纯正纯净地做好正实法的事。于是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彻底清理自身这些不好的东西及外来干扰，无论白天晚上，我都风雨无阻地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世人。就这样，从奥运开幕一直到结束，尽管各街道路段乡镇小区等都看似监控森严，而我始终遵循师父的教诲，按照法的要求，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继续做着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这里我无意否定同修在修炼中所遇到的诸多真切的梦中点化或考验过关，事实上我自己在松懈及不精进时，师父也多次及时给予点化，如手里提着螃蟹外出送，以送蟹来抑郁松懈等，提醒我要精进了。我想这些都不难分清，修炼路上我们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点悟，才一步步走了过来，才一路走到今天。正是想到这些，所以与之相关的这方面的体会，虽然在心中早已酝酿已久，但迟迟没有写出来。而转念一想，觉得可能还有其他同修在梦的执着方面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和困惑，所以就把自己的点滴体会交流出来，或许对同修有所参考和帮助。由此我也体悟到，执着于梦，执着于点化，无疑是法理不清、正念不足的表现，没有根本上做到一切从法上出发， 以法为大。再说了，无论什么事都只靠和围绕着各种点化，就是依此做对了，那也不是我们本心源于法中的悟道啊。我们的威德又从何建立呢？这不是可惜地失去了一次次修心提高的机会吗？因此，愿我们在修炼中时刻坚定地以法为师，以正念主导自己，心系众生，明明白白地走正我们修炼的路，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对待受迫害同修的家属。2008年春，在锦州邪恶大抓捕中，一位山东同修，以下简称 A 同修，被锦州恶警非法绑架并关押在锦州看守所。由于这位 A 同修根本就不认识锦州任何同修，锦州同修只是听说有位山东同修被绑架到锦州了，究竟是谁，家住哪里都不知道。锦州大法弟子在营救本地同修的同时，也心系这位外地同修，想尽办法打听这位 A 同修的姓名和详细家庭地址。曾有一位同修为营救 A 同修，在坐车参与营救时遭遇邪恶搜查身份证，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该同修正念很足，虽被撵下客车，但没有遭到迫害。半年时间过去了，听说邪党就要非法审判锦州数位同修，也包括这位 A 同修。就在开庭的前一周，我们终于弄到 A 同修的家庭住址和他本人的姓名。可是一打当地的114查询电话，说 A 同修的宅店没有登记。这时我们没有灰心，大家说只有亲自去一趟了。有两位女同修主动提出要前往，他们住的一人还在打工，向老板请假后，当晚他们就去火车站买票，可售票员说票已售完。这时他们没有动心，发正念求师傅，就在转身要走时，售票员喊住他们，有两个人退票是卧铺，上铺要不要？他们惊喜地回答要要。当时他们心想，地铺都要啊，这样当晚他俩就登上了去山东的火车。他们一路正念，在家的同修也正念加持，经过一夜多的旅途到达了山东某市，但距离 A 同修的家还有200里路程。他俩转乘大巴车，数小时后最后又打了一辆出租车，于中午时分终于打听到 A 同修的家。当这位山东同修的妻子将两位千里迢迢赶来的同修迎到屋里，听明来意时，他激动的泪水直流，一时说不出话来。由于路途遥远，两位同修又渴又饿，就要水喝。 A 同修的妻子转身去外屋取水，可一会儿他又空着手进来了，同修又说要喝水，他才回过神来，连忙说对对我忘了，这才将水取来。后来两位锦州同修才得知 A 同修的妻子正在打工，这时赶上他中午回家吃饭。他说，你们早来一会儿晚来一会儿都见不到我，我吃完饭就该上班去了，感谢师父慈悲帮助我们找到他。 A 同修的妻子还未修炼，她十分感谢锦州大法弟子，也很有正念，在日后营救她丈夫的日子里
他非常配合我们，曾经几次来锦州找到迫害单位，每到一处他都是正面弘扬大法抵制邪恶，特别是当邪党非法开庭时，他在邪党法庭上表现很好。当他听说他们当地还有一名同修，简称毕同修，也被绑架到了锦州，还被秘密判刑了。回到山东后，他扔下一个正上初中的女儿，几经周折找到了毕同修的父亲和其姨母，并亲自陪同他们来到锦州。他还向自己的亲友借了2000元钱，为毕同修打官司。可他的家中十分拮据，锦州恶警抄家时已将他家的积蓄连现金带存折全部抢走。丈夫被绑架后，为了维持生活，为了供养孩子上学，他不得不出去打工，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几次来锦州营救丈夫，耽误工时还开不到500元。可他毫无怨言，他说锦州大法弟子与我丈夫都不认识，都能像亲人一样关心他，我作为妻子就更应该做好了。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营救丈夫，上个月中旬他再次来到锦州，还带来了毕同修的姨母和一名山东同修，简称 C 同修。他的想法是想让 C 同修与锦州同修互相交流营救的体会，可 C 同修却在来锦州的火车上与两位常人吵了起来，吵得还很凶。在与锦州同修交流时， C 同修流露出对受迫害同修家属的不善，当时我们锦州同修察觉到了，但并没在意，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我们感到有必要要写下此文。毕同修的姨母在锦州监狱见到毕同修后，就与 C 同修回去了， A 同修的妻子留下来继续向锦州邪恶索要被抢来的钱财。有一天听说邪恶马上就要将她丈夫 A 同修转至锦州监狱，说现在若能到看守所，或许能见上丈夫一面。她来锦州多次，只在开庭时见到了丈夫。锦州同修马上陪同她赶往市看守所，到看守所一打听，说人刚被拉走，他们马上打车往监狱追。这时 A 同修的妻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失声痛哭，哭得出租车司机直懵。与她前往的同修劝她别太伤心，注意身体。这时她边哭边叙说，由于她是山东口音，司机没听懂，与她接触多日的同修听明白了。她说，我丈夫被锦州非法抓捕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当时我不在家，我感到天都塌了，走投无路，很长时间身边无一人过问我们母女，当地同修我也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找丈夫啊？我们母女怎么生活啊？我开始恨我的丈夫，他把家扔给我一个人，把一个才15岁正在上学的女儿扔给了我一个人。原来我家开了一个小店铺维持生活，这下钱都让锦州警察抢去了，没有资金周转，小店被迫关闭。我天天想念丈夫，丈夫你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后来我只身一人来到锦州，由于人地两生无处投奔，只好去找警察。他们说我丈夫在看守所，可我去了那里却没有见到丈夫。几天后回到家中，由于临走时给孩子的钱留少了，孩子已经没钱买食品了，我一阵心酸，痛苦中我不得不去打工，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我一个女人要供女儿上学，我们母女还得吃饭呀，天哪，我可怎么办呢？有一天我想起丈夫常说的一句话，信师信师，我想我也求求你们师父吧，我在心里求李大师帮帮我。忽然有一天锦州来了两个人，就是帮我找丈夫的人来了，看到他们那么善良，就感到亲人来了，我用语言说不尽对他们的感谢。随后我来到锦州，锦州的大法弟子对我就像亲人一样，在那里我被他们善良的心所感动，他们和我非亲非故，也都有家有口，却能放下自己的安全找到我。这时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只有最伟大的师父才能教出这么好的弟子。我的心彻底变了，我再也不怨恨我丈夫了，他也是无私的人，他也和世上的人非亲非故，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在锦州大法弟子慈悲善良的场中坚强起来了，我要站起来配合大法弟子反迫害。现在 A 同修的妻子已回到家乡去了，相信师父的加持和大法弟子的宏大慈悲能伴随他们母女度过艰难岁月， 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大陆在家的同修，一定要多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不时地向他们讲清真相，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大法弟子的慈悲，不要埋怨他们，更不能对他们说话态度生硬，应该体谅他们的苦衷，特别是每逢佳节更要前去探望，不在礼物多少，在我们的诚心。记得2007年阴历大年的前几天，我试着在家同修自发地组织起来，将本市外加一个县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名单统计在一起，分头看望了他们的家属，家属十分感动，对大法的认识普遍大有好转，正义感也随之升起。今年以来，邪党利用奥运大肆抓捕大法弟子，又有数以万计的同修被关进了黑窝。我们在发正念加持他们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的家人。家属中虽然也有修炼人，但毕竟占的比例不大，还有许多连带的亲属，这也是个巨大的群体，众多的众生亟待我们去救度，让我们相互补充，整体圆融，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为救度众生，为营救同修而努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平和中的辉煌》。第一天的网上法会文章，我粗略浏览之后，第一印象是平凡，好像不如以往那样波澜壮阔。认真读过后，感到这种平凡的背后是修炼的踏实、理性和成熟。很多文章没有表面的轰轰烈烈，平时中却给自己一个深层的激励。其他几位同修也有同感，无论是个人修炼讲真相，还是同修间的配合，一定要无私为他，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此外，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修走出来，比如资料点，有的地区几乎人人都是资料点，大量的同修表面上都干着大同小异的事，所以不少同修在这方面有相似的修炼经历，看起来平常，但正好反映大法弟子整体上的成熟。还有与历届相比，这次的突出感受是为他，无论是同修写文章的角度，还是每天文章的选择搭配、登出的形式、导读内容、标题等，包容了更多层面的读者。我想同修从中得到促进提高的同时，也方便了普通世人接受，也包括了对那些警察的慈悲。我想起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大法弟子问，我觉得学员创作的音乐目前整体上偏向于柔美，非常平和，可能缺少辉煌的壮丽的感觉。师父的开示中说，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我觉得这次法会文章可以说是平和中的辉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同修修炼心得给我的启示。这几天我除了学法，就在看明慧网上连续发表的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同修写的一篇篇修炼心得，那一个个用真善忍法理指导自己正实大法、圆融大法、救度众生的鲜活的人和事，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我和这些同修的差距有多大。看到同修的修炼体会，我才意识到我又一次失去了向师父交上自己的考试答卷的机会，还以为自己修炼时间短不值得写，悟性多么差呀。没看本届法会交流心得之前，心里还挺满意自己目前的修炼状态呢，对名利情的执着主要在利益上又放下一大块， 突破了怕心，天天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刻录神韵晚会光碟，出去发放救度众生。思想或行动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归正。但有的执着确实发现了也不想去掉，比如求安逸心。有时一想，今天三件事都做了，那就放松放松吧，看看电视吧，心里还想，我有法做指导，能做到视而不见。这不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还要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吗？想法更坏。前几天更是着了魔似的，上网玩起早就放弃的网络棋盘游戏，一玩就是两个多小时，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师傅看在眼里，借丈夫的嘴多次点化我，并让我脸上又出现过敏症状。这是我修炼以前的老毛病，修炼后有过不去的心性关时，它就显现出来。再加上本届修炼心得体会的及时发表，终于让我清醒过来了。安逸心还让我凌晨起不来参加大陆同修的集体练功，我努力几次，状态时好时坏，后来也就放弃了。同修的修炼心得对我就是一记棒喝，今天借明慧一脚告诫自己，也提醒那些和我有类似执着的同修们，不能再被安逸心带动了，不能满足于自己现有的修炼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上修还早去了。想想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那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想想那些仍然等待你救度的有缘人，想想那些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而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于性命却仍无怨无悔的同修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一边享受着常人的生活，一边浪费着早已不属于我们的所剩无几的修炼时光呢？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告诉我，佛法是一把金钥匙。